还有慕道的朋友是不是？你好 ，OK。那其他四位你们都是已经是基督徒是不是？哦，是是，好。都，这是为你们预备的哈，就是说，为慕道的朋友，也为已经信主的朋友，那好好了解到底圣经是什么啊？那么圣经跟我们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介绍。那基本上我们会分三次来讲，三次有三个啊，三个堂 ，three sessions。那么礼拜一今天是思想的是题目是圣经的由来与内容。那既然我们是这个专题啊，是 workshop， 所以我希望多花点时间大家可以讨论。所以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问题，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这个思想斗争啊，或是欢迎提出来哈，这就是为你预备的聚会哈。那不管你已经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我想我们都需要来认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啊，圣经。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哈。我们开始的时候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在这里有这样聚会，你也帮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就是圣经。求你给我们一颗敞开的心，聆听的耳，来学习认识你，来学习认识你的话语，透过圣经恢复和你原有的美好的关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特别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真的明白主的话语，接受主的话语，遵行主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做那奇妙的工在我们当中，求你带领其他每一个专题同时间的进行，都能够主能够荣耀你的圣灵，造就每一位听的人，带领每一位都更多的亲近你，归向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所以第一堂的题目是圣经的由来与内容哈，这个the origin and content of the Bible。 那么既然这门整个专题的总题目是圣经研读，或者说应该说更贴切是认识圣经，那基本上我们来思想一下哈，那圣经是一本书，那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它上帝写给我们的书，里面记载的是上帝的话，而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说的话语。当然古往今来很多古代的典籍到现代的著作，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想法，他所要辩证的啦，讨论的，介绍的啦，用各种不同的题材把它发挥出来，写作出来，但是它终究是人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有所局限，甚至有所错误，他的观点，他的立场，他的才干，他的本领都是有限的。但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无限的真神所赐给人类的宝贵的书，那因此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而且它是神所说的话。所以当然你会问我说，那这样说来首先我们要相信神，是不是？那如果不相信神的话，那当然就不太可能相信圣经了哈。不过反过来说，也许你对圣经越多认识，你就会越相信神，这个底下我会解释哈。那让我们来从头来思想，从出发点开始哈，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慕道友也是一样，我们思想圣经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就是说到圣经的由来，包括圣经的这第一点，说到圣经的写作目的哈，这个 purpose 啊 of the writing of the Bible， 这 point one， 圣经的写作目的。那在座的诸位，你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这个世界吧？相信哈。那这位姐妹，请问你的名字是怎么称呼？丽，哦 ，OK， 丽，那丽姐妹，请问你相信这个世界？好像是，嗯，不过你一定要弄清楚了哈，不要一直好像是就很痛苦了，因为是和不是差别很大啊。这样好了，我当然这堂课主要不是要来讨论有没有神哈，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神的话，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题目。不过基于这个出发点上开始呢，我还是觉得需要简单，我要花简单的时间解释。我想这个题目至于有没有神啊，这个题目在别的你会参加别的专题里面，我想他们讲也会讲啊。那我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 就根本而言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问题，但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完全看你这个本人，你心里怎么想，你的出发点，你的前提思想了。那比方说，现在就用，我们每个人都有手表嘛，你看是吧？每个人都有手表，那这个手表呢，不管它是齿轮带动或是石英振动，它这个手表是一个精密的设计，它可以因着这个电力或者机械这个承轴力，它就一直在走，对不对？帮我们计算时间。那手表的发明也是不简单，你想看能够发明手表，也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啊，可能。好，那请问这个手表，这个假若我说这个手表它不是一个表匠和表厂造的，它是偶然间发生的，或者说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表匠表厂造的，或者说需要有人跟我和你费尽这个九牛二虎去证明这个手表是有一个 watchmaker 有个表匠表厂做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浪费大家时间，或者低估你我的智力智商？这个手表是有个表匠跟表厂造的，这个需不需要证明？不知道。如果我们说不知道的话，就是是一种或者是不负责任，或者说我们逃避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小小的手表是一个精密的设计，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所谓一个设计这个 designer。 任何人如果，所以我这叫手表布道法，如果说哎某某，我现在让我证明这手表有个表匠表厂做的，他会骂我神经病，或者他说我在侮辱他了。那从这么简单的一个例证，我们就知道这个手表都一定有一个表匠表厂制造设计，要不然它不会有一个规则，有个目的在运转的计算时间。那么这个世界比这个手表精密准确千万倍。我们说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创造的设计者，还要去证明一下。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说，好像我今天在这里给你证明，诸位，我现在花半个小时一小时证明我有爸爸一样的愚昧啊。所以这个手表有没有设计的创造者？一定有的。如果你说不知道，表示你心不在焉，或者你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简单的，3岁小朋友都懂。在座的诸位，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手表的存在显明它有个设计创造者，那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存在当然有它的设计者创造者，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丽姐妹，你觉得能接受吗？有道理，也不只是有道理而已啊，而且如果不是，如果确实有这个设计的创造者的话，手表是一回事，你不戴它手表算了，你不理它，你不买它也没关系。但这个创造万有的这个设计者，这个主宰，他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你我的生命，那他从来不做无聊的事，对吧？哪有一个创造者设计者这个宇宙的真神主宰，他创造世界万和人，随便你们去想什么，随便你们猜猜我在不在啊，你们随便游戏人间玩个70-80年你们就离开世界，那他何必创造我们的？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1章18节19节20节，你有圣经吗？有吗？你读过圣经没有？我读过，没关系。那有圣经你可以读圣经啊。罗马书啊，第一章，在你的那个袋子里应该有一本圣经哦，应该有本新约圣经啊，有一本，有一小本，所以你可以翻开来告诉他第几页嘛哈，他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在新约那本。
罗马书。
呀，罗马书第一章。New Testament,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 Verse 16. 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
20节。
是19、18，我们从18节开始。罗马书，啊，第一章，我们来看。那么，我们从19节好了，19节开始，从Romans Chapter 1, Verse 19哈。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到第20节，verses 19 and 20啊，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告诉我，也是刚刚我要强调的，那就是说上帝的事情，关于对上帝的知识认识，其实人所能了解的范围神早就给我们了，这是原写明在每个心里。所以坦白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从来不需要证明的。如果需要去证明的话，就像要证明的手表有个表匠表厂一样的愚昧，或者证明你和我都有爸爸妈妈，这是很愚昧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就是有父亲的哈，我们虽然出生当时不知道，但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我是说不知道出生的过程，在当时你没有那样清楚的知觉，但是每一个人都晓得人皆有父母。所以上帝已经把这个真理显明在每一个人心里。为什么他怎么显明的呢？20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这个世界的宇宙被造以来，上帝他永远大能，他的神性 divinity， 他的神性，他是神，这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意思说，虽然肉眼你没有看到神，那你不能看见神，当然你不能看见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除非他故意特别的在一个时空里显现给你看的话，要不然他当然充满天地，他怎么可能让你肉眼看得见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是太多，但都是真实存在的，有很多哈。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只是所谓可见光波的范围，对不对？那因此的缘故，上帝这么无限真神当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但是呢，借着上帝所造的物，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手表虽然我没有见过造手表的表厂跟表匠，但是我知道它一定存在。同样的，虽然我们肉眼没有办法看见上帝，这只看它的本体没有办法看见，但是呢，透过他所造的世界万物，就显明这个他是这个世界万物的创造主、设计者、掌管者。所以因这个缘故，如果在这一点上你不认真面对这一点的话，其他底下的呢，就是说基督教信仰也好啦，人生的道路意义的话，你都开始彷徨哈、无助，因为说你没有从出发点抓住最基本的真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有个创造者、一个设计者，他是真神，而他的存在是你要说不晓得的话呢，圣经上说得很坦白啊，圣经都很坦白的，是无可推诿的 ，inexcusable， 没有借口。那换句话说，我们世人之所以很多人不关心或不知道上帝存在的话，罗马书如果第一章你继续读下去，21节说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混乱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么24节继续说了，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第21节开始告诉我们，20节说这个神的存在，这个天地万物显明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神的神性，这是不需要去证明的，也不能证明的了啊，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哈。那么，但这是显明出来的，那这是每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可以推卸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神存在。那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世人很多人说他不知道神，或者他不相信神存在呢？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打心底知道有神存在的创造主，那却不把他当作神用，他认为说，哎，这个我跟神隔得远一点比较好，神是神，他跟我没关系等等。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造神，造出不论是政治上啊、经济上啊、文化上啊、民间活动，造出了许多的偶像。那么啊，说我拜这个拜那个，企图用这个拦阻，就是说或者做一个借口来不认识真神。那就像有点像认贼作父啊。那我是有父亲，可是是这个是我想的，这个不是我真正亲生的父亲，会用这种借口来讲。所以那么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那些假的，或者就拜物质啊、拜金，或者甚至根本就否定神的存在。所以对于神的存在这个问题，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如果我们心里不去想这个问题，觉得不重要、不关心、不理会的话，你自然就慢慢就陷入这状况，你的心思就昏暗了。因为你其实天地万物、日月星辰、花草树每天都在向我们说话， 他的存在的显明有个创造他设计他的。好，这是第一个，因这个缘故，所以换句话说，首先来到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存在是确定的吧。当然还有少数哲学家认为说人是不存在的啊，你会有存在的意志不真实的啊，这种人已经我想他也不会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且他的人生有不必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对于自己是不存在都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没有意义。所以至少我们肯定我们现在存在，我们现在1999年7月12号早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吧？所以说我们还在做梦，那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讨论那些这些，你听听看想看根本是很无聊的这个讨论。就是事实上我们的存在是肯定的，有没有人不肯定你是存在的？你既然如果你能够肯定一件事情，就能从这件事情开始去思想去推论。如果你肯定你存在，不管是我思故我在，我会思想，我了解，我有意志，或者我行动，证明显明我存在，那你的存在就显明有个创造你的主宰，那就是圣经所说真神上帝。所以我画了两个圈呢，一个大圈，一个小圈哈。那这个大圈是表明只是用图方便来解释的哈。也许我应该用更粗一点的来画看看。那我们说啊，这是创造主上帝，它是大圈好了。然后呢，我们是这个被造物，这个受造界哈。那这个受造界包括人在内，就显明有个创造主的存在。你如果肯定你是存在，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话，你就能肯定一定有一个创造你、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存在。要不然你不能解释你的存在的原因。就在哲学上也好，我们基本人生观上来说，你没办法解释。所以说我相信我存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上面这个存在的话，这个叫做讲得白一点啊，这叫做鸵鸟的心态，或是乌龟的心态，就说哎，反正我不管有没有，只要有我就对了。那这样的话是逃避人生的问题了。真正我们总有一天面对人生的痛苦难题的时候，我们会要敞开面对这位真神，而这个真神离我们不远，天地万物的显明它的存在。那我刚才也讲过了，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包括你我在内，那么他不会无聊的创造一个世界让它自生自灭，没有意义。虽然有一些哲学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你找不他没有办法提出个理由，为什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和人之后就让人自生自灭，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创手表是有目的计算时间，那他创造神创造我们就像这样表匠表厂的制造的手表一样，有目的的帮忙计算时间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上帝既然创造了人和这个世界，所以他有他的目的。人的存在是有意义有目的，是因为有一个创造他的主存在，创造他掌管他。如果没有这个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人真是天地之间的所谓的弃婴啊，孤儿一样，不知道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也就没有目的，也就不必向任何人负责了。那这个正是今天所谓后现代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这种世俗的想法发展到今天，人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见得真的有意义有目的，至少说没有这个所谓的最终的目的和意义了。64件也好，天安门也好，追求什么？追求民主自由。那为什么追求民主自由呢？因为你相信有真理，所以你要追求。那民主自由的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真理的由来从何而来？所以推到最后，万事万物最终你一定要相信承认这位创造万有主宰，你要向他负责。好，那这位创造万有主宰创造你，天地万物在诉说他的永能、永远大能和神性，但是呢很多人不接受，很多人不明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心里不愿意有上帝存在，他们认为有上帝存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被上帝管啊，所以很难接受，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遭遇不同的变动会产生不同的看法。那简而言之，人就是很多理由不想去理会神，不想去接近神，认为这样子会比较自由一点。事实上 神是真善美的真神，如果你远离他的话，那你就没有真理了。如果神是光，那你离他越远，你就越黑暗。神是爱，离他越远，自然而然你就多恨少爱了。因此缘故是，人离开神，事实上呢，是自掘坟墓的死亡的道路。人的本源是来自神，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关键。因此缘故，虽然人不少人不理会神，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他们仍然要向创造他们的主宰负责的。那因这个缘故，所以圣经赐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说看着天地万物，哎呀主啊，这个你是很伟大，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谁啊。这天地万物不会发出声音啊，虽然他们在做见证，但是他们不会讲中文啊，就是个花草树木不会讲中文。我还是有理由说，主啊，那你是谁呢？我怎么知道是你呢？就换句话说，上帝除了借这个从创造以来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个所谓自然界的启示，人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natural revelation 这个启示，让人没有任何借口，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真实存在。还有特别赐下所谓的 supernatural， 就是所谓超自然的启示，这个话语的启示，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以告诉我们这一群远离他，慢慢对他很模糊，知道他存在可不知道他是谁的这样的人，带来一个这个对真理有一个真实明白的认识。所以他赐下圣经。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上帝要向他所造的子民说话，就用红线来代表。换句话说，神要向他的子民说话，向他所造的人类说话，是他赐下圣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这个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比方说如果你看到有一大堆蚂蚁哈，在这个热锅上团团转，那边就烧火了，那么他们呢拼命的求生，找出路啊，试过很多方法，结果发现呢还是在原地踏步，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出路在哪里，所以人生变成一个困境 ，no exit， 没有出路。有本书叫 no exit， 没有出路啊。人的情况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他要告诉人出路在哪里，他赐下了圣经。再回到的蚂蚁的故事，就这群蚂蚁被火烧了，他逃了团团转，他想找生路。那么如果你站在旁边，你看到你是人了，你跟他说，你怎么办？怎么帮助他？让他自己去自求生路的话，其实是自寻死路，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平面的，二度空间，他不会看到三度空间，他不能越过这个火光，看到火光之外的事情。所以呢，你就在旁边说：“哎，蚂蚁啊，这个你现在走错了，这边都是火海，你只有那一条路，从这边走，才能得救。”那你想，蚂蚁他听得懂吗？你讲的中文或英文吗？他听不懂。他听了以为打雷或什么恐怖的声音呢，他更吓得害怕，再继续团团转呢。除非你能用蚂蚁的声音跟他讲话，他才听得懂的意思，那生路在哪里。所以你就好吧，假如你能够懂得蚂蚁这个讯号的传达的方式，你就发出这个讯号，蚂蚁话讲说，蚂蚁啊，现在他听懂了。可是你想，蚂蚁听懂了，他会不会相信呢？这是不是我的幻觉，我的做梦啊？有个声音说往那边走，你知道人在这个困境里面的时候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个，可能会有幻觉的声音啊。所以你光跟他说，哎，蚂蚁在这里，他会想说，我听的是听到，那这个声音是真假我不知道，而且可能我是自己幻觉产生的。所以因这缘故，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你自己就变作一只蚂蚁，进入这蚂蚁当中，用蚂蚁懂的话跟他讲，某某。蚂蚁啊，我告诉你，我是人，我比你高级，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的状况，我现在来救你，现在你跟我走。那这一次，比方说你我化身成为蚂蚁在那个地方，他就能够明白，哦，现在我不是幻觉，因为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了，大家都看到了。那当然，他说这话还是有些蚂蚁可能不会接受，但有一些蚂蚁会接受。那我讲这个遇到故事，就是其实就讲到这位神，伟大的创造万有真神，他不会丢弃他所造的这些万物，他要拯救人，拯救万物。所以2000年前，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神成为人， 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是谁，我们怎么忘记神，神要怎么拯救我们，人类的困境在哪里，人怎么能得救，脱离罪恶的捆绑，他也成就了救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所谓救恩，上帝来拯救人宝贵的故事，这个救恩的真理，这也是整个所谓基督教的这福音信息的核心啊。那么圣经扮演什么角色呢？圣经就是记载这伟大的上帝他的救恩计划怎么样实现在人间，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先，跟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就都差遣前面的叫做先知，后面的叫做使徒。那么旧约圣经主要是由先知所写成的，神告诉先知写成的，那新约的圣经是使徒写下来的，都是圣灵，就上帝借着圣灵感动这些作者写下来，为的是让我们有一本，有一个写成的 written 写成的 revelation 写成的启示，好叫我们这些人在耶稣之前和耶稣之后的人，虽然我们肉眼没有看过耶稣，透过这个文字的记载，圣经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神，这是圣经赐下来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翻到圣经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 ，Second Timothy 啊 ，Chapter 3 verses 15 to 17 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所以是在这本圣经的395面啊，395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请。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哈，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到几个重要，第一个讲到什么？得救啊，有没有得救这个字？有，就是讲到救恩哈。这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是明白圣经的，那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智慧，或者说有智慧以至于得救，有这样认识以至于得到救恩。换句话说，圣经是一本救恩的书啊，这里记载我们怎么样能够因着信啊，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啊，这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那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写作目就是上帝要向这个远离他活在堕落光景里面的世人说话而写成的，那这是圣经所写作的目的。因这个缘故呢，所以透过所写下来这个启示，这个真理，人们可以认识，知道自己的光景，认识神，可以悔改归向他。所以旧约圣经基本上这是我们知道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头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圣经最早的五卷书，头五卷书叫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那摩西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大约是在主前1446年左右哈，大约是那个时代，就是大约主前1500年。那时候是以色列啊，这个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当世人背叛神、远离神的时候呢，那世人就越来越堕落到这个光景里面，所以神就先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那这边拣选，那时候先拣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因为所以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哈，雅各的名字，所以就是以色列。那透过这个民族赐下上帝的话语，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将上帝的话传给周围其他外邦的国家、外邦人。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民族领受到神这个特别超自然启示的神的话的呢，是所以是旧约的以色列人。那么 当他们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上帝要拯救他们，借着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也就在差不多主前就是 BC 1500年左右。在那个旷野里面，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那他们那个时候和周围的世人是一样的，被这世界各样的拜偶像。人类是怎么来的？人怎么被造？那人类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人怎么样犯罪堕落，远离神，不认识神？然后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后来堕落到地步，有洪水，神的刑罚来到洪水之后，又有新的开始。然后这一路讲下来，讲到那个弥赛亚救主要来，所以这摩西五经最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一直后来讲到这个旧约以色列族，他们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有历史书。然后讲到后面有这个神又差遣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啊，到这次都为耶稣基督来先铺路，让大家知道这弥赛亚要来。那耶稣在2000年前来了，他来了之后呢，他也继续传讲神的话语，带来直接的这个启示，道成肉身最高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圣经上说，神从前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的启示给列祖这祖先们，就在这末世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启示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带来最高的启示，那么他也借着圣灵感动门徒使徒写下啊，所以福音书四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讲的话，他的生平，他所行的神迹启示，他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复活升天，然后就有使徒行传，还有一些书信来讲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么使徒们所行的，以及使徒们将神的话语写下来，写成新约的圣经。所以换句话说，使你读了这本圣经，可以认识耶稣是基督。因这缘故，读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圣经并不是一本文学的书籍，虽然它是文学的上乘作品，那它也不是主要，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哲学的讲人生哲理的。那它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历史记载历史书，它虽然都包含这些在内，它主要目的是透过这些来，或者说透过人们所懂的文字来讲明这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是圣经简单说写作的背景，神在历史历代以前拣选了各种不同人来写下他的话语。那我们说从主前1500年到主后第一世纪，大概中间有1600年左右的时间，他使用了很多种人写下的话语，这是圣经写作的背景。那么写成的内容呢，所以有旧约，就在耶稣基督之前的叫旧约，这我们都知道了。旧约一共有39卷，一共39卷。那么旧约这39卷圣经呢，简单说分成三大部分。在当初至少你读今天这个希伯来文犹太人用的旧约圣经，跟我们犹太人用的圣经只有旧约，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它的编排方式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律法书，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了。那第二部分呢，就叫做先知书，而它的先知书所包含的呢，就是我们今天待会解释的哈，我们今天基督徒读了圣经的所谓的一些历史书在里面啊，我会解释原因。啊，第三部分呢，没有名称，叫做圣卷，叫 Holy Writing 圣卷，那就是除了这两部分之外都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呢？因为所谓律法书是讲到神怎么样颁赐他的圣言律法，整个背景整个过程，所以创世纪到申命记摩西五经是律法书。那么他的历史书这是他们不叫历史书，他们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历史书，比方说撒母耳记啊、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些士师记什么这些，叫做前先知书。这个先知书，这个在先知的意思，在至少圣经的用法，它不是这种，不是主要，不是未卜先知这种江湖术士。先知这个字在原文用法是 Nabi， 是指神话语的出口，传讲神话语。所以先知最基本的定义是传讲神的话语，它的内容包含了有直接说明这个以色列人需要悔改的事情，讲现在是讲过去，但也有讲未来要发生事，所以也包含了，所以有时候翻译作先知。那因着缘故，所以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叫做前 former prophet， 他们先写的叫前先知书。那么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些先知书啊，比方说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还有这个十二所谓小先知书，所谓称为小先知书，它篇幅比较短小啊。那这个就叫做先知书，叫后先知书。那这前后合称为先知书，就是神的话啊传讲出来的意思。那其他部分叫圣卷，那特别是以诗篇开始，包含很多诗歌，包含一些其他的这些书卷。所以这个细节时间关系不仔细讲了。那为什么今天旧约圣经编排的次序跟这犹太人圣经不太一样呢？那是因为在主前200年左右的时候呢，有这个所谓70世译本，就是把当时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当时流行这个叫做希腊化的世界，用希腊文翻译成的，是传说是70个长老、70个文士去翻译的，叫70世译本 （Septuagint） 啊。那么他们在翻译的过程方式里面呢，他们就为了让读者们能够比较容易了解，他们就按了时间的先后次序重新做个调整，所以他们翻出来的次序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上面的次旧约圣经次序。那当时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在主后的时候，那除了犹太人从小有学旧约这个希伯来文他能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直接读，就像我们没有从小学中文的话，在美国长大就不能读中文了，所以他们必须外邦的教会就是犹太之外的教会都必须读这个70世译本希腊文的译本，所以他们用习惯就是用这种目前编排方式，就成为英文圣经今天到今天中文圣经的编排方式。所以这个编排的次序是不同的，但是内容是一模一样，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旧约的由来背景是这样。那新约的话是有27卷，这27卷里面前面的4卷叫做福音书啊，讲到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所以福音书是耶稣直接的话语的记载，他的行动的记载，他的死与复活为中心。然后就有使徒行传，记载耶稣之后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使徒们在各地传福音的经过。然后有所谓的保罗13封的书信，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一般的书信，还有彼得雅各写的，约翰写的，最后呢还有启示录。所以这27卷就成为新约圣经。那么所以旧约是给新约做预备的，那么新约，所以旧约是预表新约，新约呢把旧约所说的彰显出来，是完全是合一的。就简单把旧约新约这个内容介绍一下。那么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关键在于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经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再用个图啊，这个图呢先用三角形来画了。上帝的话语赐下，若不透过他的话语，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他的话语显明他是谁，他的话语就带来一个客观绝对的真理标准了。不然你说啊，我信了耶稣，我想耶稣怎么样，你想耶稣，那到最后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各种异端极端就很多了。圣经是上帝赐给人在人外在的，在人之外的客观的真理的具体成文写下来文字，所以每个人读都可以懂，都可以接受。那么上帝又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一个是外证，一个是内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透过我们心里面神的同在，圣灵带领，我们可以明白这写成的圣经。所以你要明白对上帝的认识，你要好好读圣经。我敢担保，只要你好好读圣经，你一定会对上帝有真实认识。就怕你不读，只要你读下去，你的人生的主要问题都在里面有答案。因为是上帝就是要借他的话，他的书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嘛，是不是？所以这本书我们说圣经，我们说的 word 啊，这个神的话语是在这个处境里面啊，在这个 context 每个人处的处境里面赐下来的，再被他写成的背景是在旧约新约都有他当时的处境，那也像今天我们的处境里面说话。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人，这个读经的人啊，我们怎么样 reader 啊，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去读神的话语。那再回到这个图，圣经是救恩之书，目的是让我们借着这个啊，没关系 ，OK。好，所以处境啊，人哈，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一个结论：所以圣经是上帝的话，借着他特别的启示，旧约的先知他所拣选的人。这个圣经上也有很多经文的，时间关系我都不一一念了。比方说彼得前书第一章说到神哈。神这个拣选众先知，这众先知考察他们在他心里面基督的灵，他们就把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是在什么样的时候是怎么样成就都写下来，他们详细考察这个事，为的是今天的我们。所以到彼得后书第一章也说到19到21节说，这因为这个先知的话就是经圣经上的话，
没有一个谁是出于人的意思的，是不可以随私意解说，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是这个创造万有主宰向这个受造的人类，特别是堕落的人类传讲的真理，带来真光。那除了是有这个目的要带人认识他信这个接受他做救主之外，对于已经信的而言，圣经是本这个脚前灯路上的光，是人生的指标，帮助基督徒更加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原来是你信了，你更需要读圣经，从圣经里面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对你整个生命的带领以及神整个救恩计划。就换句话说，圣经是本救恩的书，和你我都没有任何的脱节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本圣经不是旧约，不单是写给以色列，写给外当时外邦的人，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说是为了我们，是写给今天的我们的。罗马书十五章也说，从前所写的圣经写给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忍耐安慰和在一切主间可以得着那种盼望。所以换到这本圣经在你手上，是上帝要向你说话的，它是当初赐给先知使徒，透过他们的笔写下来，被圣灵保守，没有任何的错误。这本圣经你读的时候，就是上帝借着圣经向你说话，而这样子向你说话是你从来不需要去怀疑的。有时候你突然有个意念，哎，是不是上帝告诉我什么了？这时候你就要回到圣经看，是不是和圣经所说的相符？圣经是最根本，离开了圣经你就没有上帝的话了。圣灵也都是透过圣经来做他的工作的，所以圣经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和道路。好，因这缘故，回到这个图，就是说，所以我们是透过圣经的启示来认识真神的创造，认识我们自己的堕落，也认识耶稣基督拯救，也借着圣经可以回到神面前。好，以上所讲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讲那个
是
什么
意思？哪一个？OK， 这个是讲到说我们一个读圣经人的关系，圣经赐下来了，但是他赐下的是有当时的处境，对不对？那当时处境有他的这个带他的启示，而这个处境呢，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仍然向我们说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因为人不是活在真空里面，圣经也不是一个无字天书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个处境里面的写作的过程。所以圣经是具体的，是历史的，是事实。所以这个我在下一讲会仔细讲这个内容了，包括怎么样解释圣经。换句话说，圣经不是无字天书到深山海边去某人悟道得到了一本，有点像如果你读到摩门教，他是说他从深山里得到这天使给他的晶片，那后来证明是假造，是骗人的。圣经它有个写作的过程，从主前1500年写到主后100年，所以这是有个是具体历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神的话也可以说成文啊，就是写成人的文字，也是一种道成肉身，让人能够读，能够思想，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三角关系表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吗？这个到下一讲会仔细讲，就是神的话赐下来了。这个图只要讲到说，今天我们只要你和我们是人，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来明白圣经，而这个图帮助我们明白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超脱了我的处境，你懂我的意思吗？圣经帮助我认识我现在的生活处境，圣经所说的东西跟我现在活的世界没有脱节。很多人认为圣经是天外的天，跟现实上没有生活，慢慢还变成两面人了。我读圣经是灵修，灵修完了我在世上过世俗生活，变成分割的，这是不对的。圣经就在我们的处境里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现今的处境里面生活。所以这个图这三角的关系，下次会讲，我会更仔细讲一下。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 OK， 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希望这次当然这三堂是连在一起，所以我有些问题我们下面两个再继续问再讨论哈。好，我们结束了，我们来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认识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真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主啊，若是没有圣经这本书，我们如何得到真理呢？若是没有圣经讲到救恩，我们如何得到生命呢？若是没有圣经的光照指引，我们哪里有道路呢？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今天的生命生活有盼望。愿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读你的话语，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也照你的真理而生活，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福音可以广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